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啊，就是那个14节到18节。14节到18节这边是讲到先知耶利米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了啊，咒诅自己的生日。前面是一种情感上的抒发哈，后面它是一种啊对自己的一个。之前他都是对那个仇敌嘛，现在是他对自己了哈、意思就是说我不生在这个世界上倒好了，不生就好了。那个神不是耶稣不是咒诅那个犹大嘛？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从来没有咒诅，只有咒诅犹大。他怎么说？这人不生在这世上倒好嘛？哦，这句话是很严重的事了。但是你看那个先知耶利米，他在14节到18节这里哈。他的意涵跟那句话是一样的，我如果不生下来就好了，就没有这些事情，就没有这些痛苦、哦、就没有这些伤害。所以你看他14节一开始就讲，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哦、他也把这个事情怪罪他的妈妈啦，你妈妈你生我干什么呢、哦、所以他不蒙福了。一般齁、哦以犹太人来讲，一个女子不生育是一种羞耻、哦、所以你看那个哈拿为什么会愁苦，因为她不能生育嘛，啊，不能生育就等于是没有办法生到弥赛亚，所以她等于是没有机会，而且在当代的那个社会环境里面是羞耻的一件事情，甚至于跟罪是有划成等号的。为什么你不能生？因为你有罪嘛，你有罪神不赐福给你，所以你不能够生小孩啊。所以在那一个当时候的那个环境里面来讲，不能够生育的女子是那个、好像是受咒诅一样啊、哦、所以她不能生嘛、哦、那当然是时代性的问题啦、哦、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她的母亲能够生耶利米，不管她前面有几个啦或是后面有几个，不管耶利米是老大是老幺，总之他最少有生耶利米嘛，是不是啊？所以对一个家庭来讲是蒙福的记号，对这个妈妈来讲是一个遮去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双件事情都是很好，对这个家庭来说很好的啊。但是反而呢，耶利米他蒙受了这么大的这个遭遇的时候他在这里却咒诅自己的生日了哈、啊、还有说我的母亲藏我的那日不蒙福，本来是蒙福的嘛，现在变成不蒙福嘛，因为他把我生下来让我遇到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哦、这是看听起来、哦、很让我们讶异的一件事情、哦、啊。15节，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哦、这个是好事变坏事了哈、哦，所以如果人家生小孩，不要随便去报信呐、啊，不然到时候他长大之后有什么事情还骂你、啊，所以这个也是先知他这叫闽南话叫砍拖啦，哦，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什么都牵扯进来了，什么都牵了，人跟你没有关系的，也跟这件事情也没有关系的都已经有关系了哈、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都会牵来牵去的。这个也是一种修为了哈、哦。那先知也是把那个报信的人也牵扯进来了哈、哦。16节，愿那人向耶和华所请赴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啊、哦，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的母亲成了我的坟墓，哇，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哦、而且是不实的指控。这个他母亲生下来怎么会知道他遇到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但是他已经把这些事情都牵扯在不该牵扯的人身上、哦、这就是我们所谓伟大的耶利米先知了、哦、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人都是这样子的，没有完全人啊，没有完全的。所以当你看到他某一个好的时候，不代表他的全部了。好，那当你看到他的一些不好的时候，也不代表他的全部。所以我们要取其长，补其短嘛。 我们要欣赏他的优点，然后遮掩他的缺点，不管对哪一个人都一样，因为他是人，因为他是人，所以我们应当要有这一种修为啦，见到他的好不代表他全部都好， 都认为他都没有错，见到他的不好也不认为他什么都错，他有是他好的，有是他不好的，但是我们要取其长补其短，欣赏他的优点跟长处，然后掩盖他的缺点跟短处。那我想我们如果能够彼此之间都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就没有所谓的争执啦，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伤害啊，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他有缺点了嘛，我们早知道他是人嘛，当他的缺点是成为我的伤害的时候，我也可以接受哦。那如果说你把他当成说啊，他什么都不会错，突然间他有一点错伤害到你，你一定没有办法接受，他不应该这样做的啊，他不应该怎么样的啊，他不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伤害我呢？啊，其实人都是有缺点的啦，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从二十章来看耶利米更能够看出一个先知的长处跟一个先知的短处啊，这对我们在这个人与人间相处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神在拣选一个人也是一样，不是因为他完全了所以我拣选他，神拣选他，不是，是因为神需要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由他来完成。那神拣选他不代表他完全了，也就是说这一个人被神拣选来做这个工作，来当传道，或是待在教里面当负责人，在教里面当长老执事，他就完全了，不是这个意思了，是需要性的工作要由他来完成，但是他在灵修上可能还有某一些事情上不够完全啊，透过某一些事情渐渐的灵修而达到完全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面对事实了啊，然后这些事实才不会成为我的伤害，或者是我信仰上的伤害啊，就是从这个二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件事情啊。那第九节那边有讲到说他说我如果不再提说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议论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逼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有些时候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受啦，其实我们不是愿意这样做，但是不这样做又忍受不住啊，所以必须要这样做啊，常常有这份的感动啊，这是先知在他的工作上的一份感动。其实以他的本质上来讲，他是一个懦弱的人啊，你从第一章来看他是一个懦弱，他是很懦弱的一个人啦啊，而且他耶利米先生的性情他是比较优柔寡断的那一种形态，但是你看当他要执行神的工作的时候，他的个性是没有办法去做的，但是让他忍受不住，神让他忍受不住，他就去做了，这是神的作为啊，更能够看出神在这件事工上的作为。好，那我们再来看21章，这个二十一章是发生在这个西底家王的时代。那么这个西底家王的时代是在这个国家即将要亡了哈，所以跳的很多了哈。二十一章是西底家王因为被围攻来求问耶利米，这大概是在主前的588年了。588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总共经历了18个月，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西底家王他也是一个非常没有主见的王啊，他自己有他自己想要去执行的，但是后来他都没有办法执行，他也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王。那从21章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个西底家王很希望能够从耶利米先知的口中知道该怎么做，希望从耶利米口中知道该怎么做，可见西底家王他还是尊重耶利米的了。但是结果呢，结果有没有照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去做？还是没有，因为外在的环境压力太大， 虽然他是一个王，但是他不敢按照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去做。这就是西底家王他啊可悲的地方啦、啊。好、哦、所以一个人掌权哦不一定是好事啦、啊。西底家王他掌权了，这个权却让他失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好、哦、一败涂地。所以我们不要去争权。你没有那一份能力你去争这个权，这个权会把你压得喘不过气，而且这个罪你必须要自己承担。好、哦、西底家王他是一个傀儡王。他是一个傀儡王。那傀儡王是因为尼布甲尼撒把这个王位本来是要由约雅金的儿子来接嘛。后来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不要他约雅金的儿子来接，他要谁？要他的叔叔。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啦。西底家是约雅敬的弟弟嘛。哦、所以他又把王位往上提给那个西底家来接替王位。啊、他当王11年、啊、所以他是听命于尼布甲尼撒，因为他是尼布甲尼撒册封他为王的啦，所以我们称西底家王为傀儡王、哦、傀儡王、啊、所以他要不要听、他 要不要完全听从尼布甲尼撒？他不要、啊、不要怎么办呢？不要有几个方式啦，一个就是在政治上我联合埃及来跟尼布甲尼撒对抗，这第一个方式。那这个也是当时那些王那个官员哦对他的建议了。我们旁边我们的南边不是有埃及吗？埃及在当下也是一个强权嘛，我们可以联合埃及跟他对抗嘛。好、哦，那所以才会有那个好、哦、埃及耶利米先知预言埃及要被攻灭的一个信息嘛，我们到46章以后就会谈到，本来是没事的啦，跟这个犹大国搞上关系就有事了，所以这个他想要联合埃及来对抗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对抗这巴比伦，这是第一个方式啦。第二个方式就是悔改，有些人就提议悔改，我们要悔改，我们这样做错了，我们以前怎么样，神怎么跟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胜什么什么、哦、一大堆的那个激励士气，激励那个信仰归向的那一种声音出来了，但这个声音太小了，声音的那个力道太小，而且支持的人太少了，所以虽然有人在呼吁说我们要悔改归向神，神就与我们一同啊征战，我们并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但这个声音太小了，这一群人太少了啦、哦、有信心依靠神的人太少，所以虽然有人呼吁，但是后来还是不及而终，这是第二种声音。那、啊、第三种声音就是耶利米的声音，耶利米的声音更小，什么声音？投降吧、哦、这是耶利米的声音、啊、耶利米的声音才是真正这个神要耶利米所传达的信息啦，神要耶利米所传达的信息就是投降吧，只有这一条路啦，没有第二条。为什么呢？因为悔改的时间已经过了，之前先知用了18年的时间、哦、用了、哦、不是22年的时间、哦、22年的时间就是在宣达你们要悔改，要归向，要改正行动作为，然后神就与我们同在，那这些百姓没有办法听明白先知的呼吁嘛，所以后来先知的信息就转变了，因为悔改已经无望了嘛。另外找出一条出路，神告诉他们说，这条出路就是投降吧，投降巴比伦。哦、所以先知到后来一直，尤其是到那个末期的时候了、哦，就是约雅金跟那个西底家王，这后面的这将近18年的时间哈。哦，先知的信息就转换成投降巴比伦，这是神的信息，转换投降巴比伦啊！但是那个时候只有先知一人，哪有这一国的先知所传达的信息是要这一国的君王投降敌国的，就是个先知，哪有这样子的，从古至今都没有嘛，所以这是一件什么极可怕的事嘛、哦、怎么会有这种自己的先知讲要投降的呢？他投降的对方是我们自己的敌人，所以国家遭遇到这么大的危难的时候，有这三种 有这三种现象会产生了，在当时有这种三种产生。那圣经里面他没有把这三种通通描述出来，因为他的重点是在神的旨意嘛。所以21章就把神的旨意透过西底家王差派这个基亚的儿子巴斯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这个21章的巴斯户尔跟20章的巴斯户尔是不一样的哦，你不要把它搞成一样哦，因为你看嘛，一个是印麦的儿子嘛，他是祭司嘛，一个是基玛雅的儿子嘛所以这个两个巴斯户尔是不一样的，不同一个人啦，同名不同人那这两个人呢，就差派这两个人去求去问了去见耶利米，请他为我们求问耶和华，要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巴比伦国的攻击。那么这个也是耶利米先知第一次受君王主动的请教，第一次了。他当先知当了这么久，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他当先知已经当了40年了啦。这个时候他还当先知，因为他从约西亚王13年嘛那约西亚王是当王31年嘛，所以已经18年了然后后面又有约西亚王约亚敬王11年嘛，就29嘛然后又西底家王第10年嘛，就39嘛，然后有约哈斯三个月，约雅金三个月零八天嘛，所以加起来就40年。那时候耶利米先知已经当先知40年，这40年当中没有一个人理会他，只有伤害他，没有一个人听他说话，只有骂他关他打他。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当先知40年了，第一次西底家王差派两个人去见耶利米，要他向神祈求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这是不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耶利米先知已经传达这个信息40年了，已经听了几百次，多少次了，没有办法算次数了，难道他不知道先知耶利米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吗？还要派人去问，要要求耶利米先知去求问神，难道神会随便改变吗？所以他们的心这个司马昭之心这个可想而知啦。他们的意思是要耶利米先知向神祷告，求神改变心意。他们有这一份的期待，要不然先知已经40年的先知，已经传达40年世人信息从来没有改变的，突然间王邀请这两个去见耶利米先知说你去求问神，还要求问吗？讲了40年了，神还会改变吗？神如果改变的话，那之前讲的那怎么办？所以从他们差派两个人去见耶利米先知，要耶利米先知求问神的意思的这件事情来看，王真的是没有见识，或者是说这个王真的是想借着耶利米先知来改变神原本在他所传达信息当中的旨意如果神他很容易改变的话，那这位神也不是公义嘛，这位神他所讲的话，我们也这今天讲的我们不一定信嘛，因为他明天可能会变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王也是很不是一个很让我们觉得这个王以前所讲的所听见的他不一定信，要等到耶利米先生向神求了之后他才信，这也是不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先知他的回应是什么？是一样的啦，他不会改变的。所以你看从那个第三节以后他所回应的是如此的这个直接啦如此的直接。我们看那个第五节，并且我要在愤怒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怒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再看第七节，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交在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看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他那个回复、哦、有一些对照性了、哦、他说要在怒气愤怒大恼怒中，然后后面是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好、哦，所以耶利米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这个信息，又比之前他所宣讲的信息更加的严重了、哦、更加严重。因为之前所宣讲的信息他们都听见了嘛，那、啊、你还要再听什么呢？好，那神就说没关系，你要再听吗？可以，我现在是要在怒气愤怒大恼怒中让你们受苦受死，然后我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哦、所以这个是耶利米先知、哦、对这个后来对这个西底家他所宣达的了、哦、所宣达的。那第八节以后呢是这个就是用选择性的了、哦、我们看第八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要他们投降了、哦、所以这是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哦、我们的信仰都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绝对不会帮我们决定，他只希望我们选择生命的路，但是他把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摆在我们面前，你自己选择、哦、神不会决定你要走哪一条路的，神只是告诉你说这一条路是永生的路，这一条路是死亡的路，你自己选择，你自己选择就要自己负责。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生命的就是你不要吃嘛，不要吃善恶果嘛，死亡的就是你吃嘛，神也没有帮他决定，他自己决定，后来人还是选择死亡的路。好，那吃了之后就必定死嘛，死亡的路是人类第一次的选择。好，那选择了之后呢，人就死了嘛，但是神还是爱人嘛，你死了我又不能够说你不能死，对不对？我如果说你不死，那这样的话神的公义在哪里呢？所以既然这样子没关系，你死了那你又不能死，那怎么办呢？我来替你死、哦、所以主耶稣他才要降生嘛、哦、主耶稣降生死在十字架上是要来表明神在爱里面的公义啦。神爱你，但是他不能够没有公义嘛，对不对？不然的话神可以说你不用死嘛，但是他有没有公义？他没有公义，所以他用他替我们来死来表明他的公义，他用他替我们死来表明对人的爱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人类被造开始，神常常把死亡的路跟生命的路摆在我们面前、哦、我们自己选择。就好像我们在听道理、哦、我们在听道理嘛、哦、在聚会听，或是看圣经嘛，我们看的都是死亡的路跟生命的路嘛，但是有没有人有权利帮你决定？没有人有权利，自己决定，你自己选择哪一条路可以走、哦、那以当下的那个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死亡的路跟生命的路是什么？投降跟不投降、哦、如果你不投降，那这一条路是死亡的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受阻了。如果你选择投降，那么你就选择了生命的路，你自己选择吧。耶利米先知已经不跟他讲了啊，你要选择哪？你自己选择两条路，一条是生命的路，一条是死亡的路。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哦，必须要去体认的一个地方。我们常常都站在十字路口来选择要走哪一条路，一定是这样子，生命都是这样子的啊、哦。那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智慧，还要有勇气。有智慧没有勇气的话，你知道但是没有勇气来选，没有用。有勇气没有智慧的话，那更糟糕，你所选的路你勇气的走下去的话，那是必死无疑。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有智慧有勇气来选择生命的路，勇敢的走下去、哦、那 这些百姓齁，他们这个王了齁，他们听见了先知的这个信息嘛，生命的路跟死亡的路，齁，你自己要做选择。齁，先知不为你选择，因为选择没有用啊。我帮你选了，你不自己不走，选那个干什么呢？哦，我摆在你面前，你自己选择，看你要选择哪一条路，你就走下去吧，齁。那这个当然后面齁，后面的这个记载就知道说，西底家王并没有选择生命的路了，没有选择生命的路，因为他是一个优柔寡断嘛。他听完之后，他或许心里想说，我应该要选择投降，但是他回去之后，那些文武百官又跟他一些啊，跟他一些意见不一样，那又收回去了，又不敢选了。啊，后来这个西底家王也是死得很惨了啊。如果我们从那个耶利米书来看哦。先知耶利米他曾经预言西底家王有三次齁，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他的结局是要跟那个巴比伦王面对面哦，眼对眼面对面哦，巴比伦要尊重他哦，他要巴比伦要扶持他到老到死，但是后来呢，后来不是啊，后来是被挖眼睛，孩子都全部被杀，跟他前面所预言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原因是出在西底家王的优柔寡断，所以我们在信仰上不要优柔寡断。神的意思是这样子，你就不要在那边受其他影响，这样就是这样啦，你不要再受影响。你受了影响，你所选择的不是神要你所选择的，那神原本给你的恩典会撤掉，并且加上啊神的惩罚在身上。这个西底家王的事件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这在后面三十几章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有预言西底家王他要巴比伦王要恩待他，连续两次，但是真正到了国家王的时候，巴比伦军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并不是像耶利米先知所讲的那个预言一样，首先他的眼睛就被挖了，他被扣上铜链，他的粽子都被杀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谨慎的了，信仰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选择了之后我们要有勇气，然后走这一条生命的路，离弃那一条死亡的路。好，我们再看这个22章，22章它是记载一个统筹性的一个宣告了，统筹性就是说它不是针对一个王，它是针对一个时期，就是末期啦，就是犹大国的末期。所以在第22章的内容里面，它有特别谈到后期的这几个王的一个结局啊，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就是神不连续，神不连续犹大末期的诸王，也就是说神对犹大诸王的一个警告了，犹大诸王警告。那22章里面他有谈到几个王，一个是约哈斯，一个是约雅敬，一个是约雅金，约雅金这几个王，从约阿斯开始到约雅敬到约雅敬，那这个在对这个犹大诸王的警告里面，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他在宣告一个原则，神的公义原则。为什么这样警告？这个公义原则就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听命蒙福，第二个就是违命受祸。听命蒙福，违命受祸，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你听命听从命令你就能够蒙福，第五节到第九节讲到你如果违背命令的话，你就要接受灾祸受祸嘛，这两个，那这两个就是神在律法书里面的宣告，在生命记的第28章，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是摩西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律法，28章就讲得清清楚楚，遵命有福，违命受祸。那后来到了王国的末期，神还是把他的原则， 神借着摩西所宣告的这一种蒙福跟受祸的原则，在警告末期的这几个诸王的开始，他又重新的再宣告一次，这是神公义的原则，听命蒙福，违命受祸。好，那当然他在22章里面，他有谈到很多了，很多这个细节的事情，那但我们自己看就可以明白，了解一下。所以第一节到第九节只有这两个原则了，只有宣告。为什么要宣告这样子？因为后面这几个王就是违命嘛。你要宣告这个信息，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为什么，基础点在哪里。我这样宣告，这样警告的基础点在哪里？因为你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哪些命令呢？在先知在神透过先知来警告的时候，他有特别谈到这些王他所做的一些违背命令的事情。那违背命令要受祸，有什么灾祸呢？在这一章当中也谈得清清楚楚。那真的就如22章里面所说的，这些王到后来的景象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好，我们看第二段，就是第十节到十二节，这个是预言沙龙之祸。沙龙他的这个就是约哈斯啦，约哈斯这个在历这个我们圣经里面有讲，就是在列王记下23章30节，沙龙他的名字叫约哈斯，约哈斯，所以沙龙就是约哈斯。约哈斯当王三个月，当王三个月也其实也没什么作为，但是你看他受警告的状况也是很可怕，很可怕。我们看那个第十节，不要为使人哀哭，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十一节，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出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方。先知说要为他哀哭了，为约哈斯哀哭。为什么？因为他被掳去之后就不得再回来了，不得再回来。也就是说约西亚呢，他要死在本地；约哈斯呢，他要死在外国。第十节的意思是这样子：死在本地跟死在外国一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死在本地就是什么？国家还是你的啊！你一个王死在外国，就国家已经灭亡了，才死在外国嘛。所以这个约哈斯他先知对他警告是：你要被掳到外国，你要死在外国。你不能够再回来本国，这是神对先知对约哈斯的一个警告。第二个是约雅敬，约雅敬，约雅敬是13节到19节了哈，13节到19节。这个约雅敬他的信息是，约雅敬是那个约哈斯的那个兄长了哈。他信息是死后不得好的这个殓葬，而且王他死了之后都这个殓葬都是很那个很伟大的嘛，但是这个约雅敬他死了不得有好的殓葬，而且没有人哀哭，好像在埋一条野驴一样啊，一个王埋他好像在埋野驴一样。我们来看那个19节哈，我们看那个19节，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王的悲哀了哈，王的悲哀，这个是预言这个约雅敬的这个信息哈。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结局呢？在13节以后他就谈到几件事了。 第一件就是他不按公义来造楼房，不按公义来造楼房。什么叫不按公义呢？就是说叫人家做工不给工价了，叫人家做工不给工价啊，这是不按公义来造楼房。然后第二个是十四节，他用宫殿来彰显自己的荣耀，哦，他不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在彰显自己的荣耀。第三个是十五节以后到十七节，他贪婪，他欺压，他杀人，他强暴，哦，他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这个言语，哦，这是他为什么会遭受到这个灾祸了，哦，遭受到灾祸。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约哈斯，哦，他死在外国，死在哪一国？死在埃及啦，哦，在列王记下23章34节那边有记载，哦，列王记下看一下是不是在这里啊，哦？列王记下的23章34节，法老尼哥利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改名叫约亚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所以约哈斯他当王三个月之后就被带到埃及了，在一场征战上失败嘛，就被带到埃及去了，他被带到埃及就死在埃及了，啊，所以约哈斯他当王三个月后来就离开了王位，离开了国家，就被带到外国埃及去，就死在那里，哦，啊，约雅敬不是死在外国，是死的像一条驴一样，哦，死的像驴一样，那埋葬他好像在 埋驴一样嘛，没有尊严，没有尊严，哦，那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啦，哦，这原因在我们22章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哦，好，那第四个是向耶路撒冷发出的信息，20节到23节，这是向耶路撒冷的发出的信息，哦，他说耶路撒冷必将哀哭，必将哀哭，什么时候哀哭，哦，好像惨淡临到他一样，突然之间，啊，突然之间受痛苦。我们看那个23节，你们这住黎巴嫩和香柏树上搭窝的，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惨淡的妇人，那时你何等可怜啊，哦，这个疼痛临到产妇惨淡的妇人、哦，这个疼痛惨淡的疼痛是很可怕的，惨淡不是生产，哦，是难产的这个状态，哦，就跟生命有关系了，难产是生命危险吧，有危险，而且痛得不得了，哦，痛得不得了，我们男人是没有办法去体会了，哦，所以耶利米也是很厉害，他能够体会，哦，那这个意思是突然之间的意思了，突然之间呢，哦，在你不知意的 不经意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突然间惨难来到了，很痛苦，而且很 你没有在注意的时候突然间来到，哦，那耶路撒冷它是一个拟人化的一种叙述啦，他把耶路撒冷好像一个人一样，人一样，哦，不然耶路撒冷它是一个 死的东西嘛，死的东西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耶路撒冷它代表所有的犹太人的意思啦，王会遭受到这一些灾祸，百姓也是会遭受到这些灾祸，所以他把耶路撒冷拟人化，成为所有神的选民犹太人，啊，那为什么会有遭受到这种痛苦呢？啊，这里有谈到几件事了哈，啊。第一个，因为他自幼就不听从神的话，我们看21节，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自幼是从开始了，幼就是从懂事以来了，哦，从懂事以来，哦，我讲什么话你都不听，哎，啊，这个不是先知随便讲一讲，哎，我们去查一查，哦，犹太人的历史，真的是这样子，哦，真的是这样子，神透过先知所讲的话，哦，他们听的太少了，没有再听的了， 如果有听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结局嘛，是不是？所以他们自幼就不听了，不听。到后来我们会读到那个35章，我们看先看35章。这个35章有谈到一个利甲族，利甲族他不是犹太人，这个利甲族他是这个听从约拿达的吩咐，叫他们生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约拿达有没有给他们应许啊？你这样做的话你就蒙福，你就得什么？有没有？没有。但是经历了几百年，他们的子孙呢从来没有违背，多讽刺啊，是不是？所以神就叫先知耶利米用利甲族的这一个实力来告诉我的百姓说，你看看你看看，我答应给你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福气，这么多的平安，叫你遵守这个你不要。人家那个祖先他没有答应他说要给他什么恩典，他也没有能力答应他嘛，但是叫他怎么做，几百年来他们不敢不从。所以你去看，你去看这个利甲族啊，用这个来做比较了，就比较得出来说这一些百姓的顽梗恶硬心可恶，后来这个利甲族也是蒙神的大恩典的，神就把利甲族纳入。所以他说啊，这些利甲族人，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所以利甲族因为这样持守着祖先的教训，经过了几百年不改变这份心，神看见了，神就把原本不是属于他的选民就纳入，是成为他的选民。他说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这在十九节所说的，所以你从三十五节来跟前面二十三节对这些耶路撒冷的一种宣告来说，哇，真的是天壤之别了，天壤之别，那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第一个原因，会有这种信息的发出，是自幼就不听从神的话。那第二个，我们看那个二十二节，你的牧人要被风吹吃吞吃，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袍愧蒙羞。这边讲因一切的恶，一切的恶，一切的恶事啦，袍愧蒙羞。所以他们，会袍愧蒙羞是因为他们所行的恶了。第一个是不听神的话，第二个不但不听神的话还去行恶，那这个恶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嘛，只是在这个地方神透过先知来向他们宣告，所以他们要受痛苦，惨难，好像惨难临到一样，这是对，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宣告。最后是对约雅金的宣告，约雅金的宣告。约雅金他当王只有三个月又零八天，三个月零八天。那这个他宣告的信息是二十四节所记载的，第一个，神必遗弃他，神要遗弃他，好像把这个将手上的这个戒指摘下来一样，戒指摘下来一样，本来是挂着的，现在把它摘下来，要遗弃他。第二个，对这个约雅金来说，他要使他还有生他的母亲不得归回，要死在巴比伦，他们要死在巴比伦。后来真的是死在巴比伦后面，但是那个约雅金他不错了，约雅金他在巴比伦的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对他很好，对他很好，所有的王里面被抓去的王里面对约雅金最好，因为尼布甲尼撒看重神耶和华真神。因为我们那个读但以理书就知道嘛，但以理书里面就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他明白，从但以理的身上，从他自己的体验上，他认识了耶和华，因为他认识耶和华，所以他尊重这个犹大王这个约雅金。所以尼布甲尼撒大王的时候，约雅金他是受尊重的，虽然是被掳的王，但是他受尊重的。 那第三个是使约雅金成为破坏的器皿，啊，成为破坏的器皿。破坏的器皿就是没有用的意思了。你会拿一个破掉的器皿来喝茶吗？来吃饭吗？破掉的器皿都是乞丐在用的，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那已经没有用了啦。虽然他是一个王，但是他是一个没有用的王。器皿就是本来是在主人手中使用的，啊，破掉了你主人怎么用呢？把它丢弃。虽然他还是一个器皿，但是他是被 破掉的器皿，没有用。第四个，我们再看三十节。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是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个人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其实如果以时间以代数来讲的话，以一个代一代来讲的话，耶雅金哦，他是最后一个王，哦，他的儿子不是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耶雅金他是最后一个，后面就没有人来接替他当王了，哦，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是神透过先知对耶利对这个约雅金的一个宣告，啊，他没有后裔，没有人坐在他的王位的宝座上，国家就到了约雅金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啊，这是22章，这是神对末期三个王的一个宣告，也是一个警告。啊，那这个警告最主要是要让当时候从约哈斯以来一直到约雅金这段时间的一个罪恶。哦，那这些王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啦，没有什么好下场。哦，那如果他没有当王的话，可能就没有不会遇到这个事情。但是他当王，他当王。哦，所以我刚刚讲说，我们在所求的事上要顺服神，顺其自然，不要强求。哦，不要强求，强求的话你是得到了，但是对你来讲不一定有好处，不一定有好处。哦，所以要顺其自然，顺势而为，顺神的旨意而为啊，这样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啊，那这几个王他们刚好是生存在这个末期当中啊，他们又不能够有好的作为，那，啊，结果就遭受到神在啊这些事情上的责难，因为他们有权嘛，可以改变一切嘛，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所以这个罪还是落在他们身上，还是落在他们身上啊，他们必须要承担这些罪。听起来很可惜很可怜啊，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应该他要有作为的，没有作为。信仰也是一样，哦，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要做，不然的话神还是会追讨了，哦，还是会追讨，哦，好，我们休息一下，一起默祷。